今天我们要谈的是佛教徒的正行，也就是说佛教徒应该有的行为。那上个星期前个星期我们谈到正见以及正思维，那我们说过呢，正见跟正思维呢在学佛的路程上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正见呢也就是正确的知见，那但是这个正见呢跟知识是不一样。这个正见呢如果是知识的话呢，人家说这个知识这是错的，那你可能就说错了就算了，我就换个其他的。但是正见呢是经过我们审慎思维，然后决定知道说是正确的，而能够坚持去这个坚持去把握它。所以对善的事情好的事情经过审慎的抉择，能够坚持去执行它。那这个正见呢也就是正确的知见，那要这个正确的知见能够得到稳固呢，就需要正思维。所以正思维呢是进一步的把这个所知道的这个正确，我们经过这个分析思考知道觉得正确的，就进一步的更彻底的去消化。所以思维呢可以说是消化吸收的过程，让我们呢对我们的这个了解更坚固，而坚固过后呢发动一个自愿呢要去实践它。所以正思维呢也叫做一个叫做正智，因为它是一个自愿，一个想要把它去实践，把这个知见去实践的一个意志，所以也叫做正智。那我们说过呢，正见呢有分世间的正见，也就是说如果你能够建立这样子的一个正确的知见，所谓世间的正见，也就是说能够了解这个能够把握呢这个基本上要活在这个世间这个继续做更好的人，或者继续升天能够生活得更好，要基本上要有这个世间的正见。但是世间的正见如果纯粹只有世间的正见呢还不足够的。那所以如果我们学佛之后知道说最终我们希望呢能够了解到我们的真相以及世间的真相如何达到像佛一样的解脱自在，那我们还要有处世间的正见。那在座的有一些前几个星期不在这里，那我们把几个名词就是讲解一下。正见，然后我们说有世间的正见，那我们也讲过呢，世间所谓世间呢也就是还有所迷惑有所束缚而且一切是无常变动的，这个我们叫做世间。那处世间呢也就是超越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也就是说能够清清楚楚没有束缚自在解脱。那到那种境界呢是没有时空的这个束缚。那它并不是说从这个世界跑到另外一个世界，有哪一个世界呢是没有时空束缚的，这个世界就有时空束缚的，不是在这里，在于我们的心我们如何去修学而能够达到那一种境界。那所以呢怎么样从我们现在很有束缚的这种境界去达到那种无所束缚的境界，就要有处世间的正见，让我们随顺这样子的正见去慢慢修学。所以如果要在世间，也就是说世间包括六道天人畜生阿修罗地狱恶鬼都是属于在世间。那如果我们希望说，我们当然不希望跑到畜生恶鬼地狱去，那我们希望一生比一生更好的话，我们至少要保住世间的正见。世间的正见就是要能够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要了解三世的因果观念那这样子的时候呢知道说有业有报，那我们随顺这个因果 善恶的法则，让我们呢能够一直的提升自己，做一个更好更有道德的人，那这样子呢才可能一生比一生更好。所以呢能够有这样子正见的人呢，他至少不会堕到善恶道去。但是这样子一直循环在六道里面，一直继续做人，继续做人，做了更好的人，还是没解脱啊，所以还是不究竟的。所以说我们就觉得怎么样超越一下，因为每一次你做最更好的人，但是要到临死的时候又有所执着舍不得，那也还是很痛苦啊。所以呢如何得到真正的解脱，那要有处世间的正见，处世间的正见就要了解什么叫做缘起的道理，什么叫做无常，什么叫做无我，什么叫做涅槃寂静。涅槃寂静是一种是达到这个涅槃的境界，那一种极灭，也就是说能够突破自我的染着，能够对了解自我的真相，原来这一个是很多因素组合而成的，我所执着的这个我到底真相是什么，能够了解到这个我其实是错误的执着，而能够把它放下一点。大家有没有这种体会，有的时候呢你很烦很烦，后来想想，哎，好像听达摩班有听说过这个我这个烦是从我来，我不要去想这个问题，这个为什么我那么嫉妒这个朋友，好，把他放下，也把我放下，完全放下，你可能感觉到一分的轻。你们有没有这样子体会过？刹那间，你刹那间有时候有一点点这样子的体会，有时候你真的知道说明明是自己的恶念，这个人我很气，这个人其实想想自己也没有道理气人啊，只是自己的嫉妒心在作怪怪而已啊。然后就想这个明明是我的恶念，那我又说自己是学佛的人，要学会把它告诉自己，这个嫉妒心其实是不善的，是从我的慢心来，我因为我骄慢，我的这个希望我比他好，但是我又的比不上他，所以我就很生气。这个我是什么？然后你想，是谁在生气？这个我是什么？这个我是这个心在生气，还是这个脑在生气，还是你的血在生气，还是你的骨头在生气？你想想，哎，是哪一部分在生气？哎，找不到，算了，把它放下。你感觉到一刹那一分的清凉，那一种就是能够把我放下，一刹那你感觉到那种清凉，让你体会到说，的确，如果放下我是有是可以是有那种自在解脱的感觉的。我们只是那放下一刹那就得到那一刹那的清凉。如果我们能够像佛一样，贪嗔痴都没有。也没有自我的染着，就是那么样的自在，谁束缚着你？所以从这样子的，我们说思维呢，我们上个星期说思维，其实思维呢有几种方式，那一种就叫做比量，就是用这个比较的方式，就是说佛说涅槃的境界，我们还没有达到那种涅槃境界，很难去想象那种境界是怎么样。因为那种境界呢只有自己去体会，但是如果我们在生活上有去稍微体验一下，能够得到一分的，我们就可以推论，我们所谓的这个比量呢，也就是用推论的方式，我能够放下1/1000，我就得到了1/1000的那种清凉自在。那你想象佛陀已经100%放下了我的话，那种自在有多舒服是无可形容的。所以这个是用比量的方法，那你觉得我放下一点点我都能够感觉到，哇，真的是很高兴，就法喜充满了，那更何况100%的能够放下烦恼，放下这个不善之念，放下自我的染着。那所以这个用比量的方式让我们去了解到什么叫涅槃寂静。所以呢要有处世间的正见，我们要记得无常无我，透过这样子缘起这样子的方式呢去了解说，我们凡夫修学是慢慢可以呢去提升自己， 而达到圣人的境界的。那所以呢，这样子的一个思维呢，然后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事情的时候，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你烦恼，你愤怒，你嫉妒，你垂丧，如果你能够提起正念啊，谁在难过，谁在流眼泪，眼泪从哪里来？那你这样子一想，你就慢慢去体会佛法，这个是疏你解脱的。那这样子呢，才能够达到出世间啊。所以呢，只有上个星期我们谈到，要达到出世间呢，那我们这个思维呢，就进一步的思维，用什么思维？要看看我们自己能不能记得无常，而能够呢知道说一切不要太过软弱，一切是无常变化的，它变化安然的去接受。那还有呢，要知道说一切是缘起条件性的，对种种的五欲色声香味，种种的好看的好听的好吃的好玩的啊，男女之间的关系种种的，那这些呢，我们都要去正思维，要知道说它的本质是什么，其实都是变化性，是条件性的。我们所一直执着爱的不能够离的那一种东西，让我们觉得离开很痛苦，但是到底那是什么，它其实没有一个实在性。所以呢，要从无我的这个真理呢去观察，去了解，去学会离欲。所以我们说要这个能够呢有处理厌离心，然后呢要离欲，然后呢要能够向极灭涅槃去求进步。所以我们的思维要往这一方面，随顺着无常无我缘起的道理，能够有发出离心，能够离意乐的懒惰，然后呢能够向前，那这样子呢才能够，你的思维模式才能够让你带你越来越清净，越顺向解脱之道。如果你的思维模式不是这样子的，是觉得对好玩的，那你的所以你的要以正见引导你做正确的思维。如果你不是以正见引导你，大家也在做思维啊，但是为什么人思维的就越懒惰越多呢？你想那些这个在世界上我们很多这个企业家或者是种种大家以后这个出去这个毕业了去工作也一样啊，这个你会发现你要买多一间房子，多两间房子，三间房子，五辆汽车，总是没完没了的，然后结果把自己搞得很累的，然后告诉你不要这么累，不行啊，觉得说还是要更多才有保障，你那越多越有保障吗？对啊，很有保障啊，你就买很多保险，最后你就是在医院里面保险帮你付，就是这样子。那所以呢，我们要做正思维。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说，有很多人呢以为说，好，我知道涅槃极境最好，涅槃极境就是，然后就天天讲啊，涅槃极境的境界是怎么样的想象，以为就一谈就要谈到空，就要谈到涅槃极境。事实上呢，要达到这种境界呢，是要我们在从我们的这个程度按部就班的去修学，这很重要。所以修学佛法一定要按部就班。所以在经典里面有一句话呢，叫做先得法住智，后得涅槃智。什么叫做法住智呢？法住智呢，也就是知道呢因果缘起无常的道理，那能够很确实的了解这种道理，然后随顺这种道理呢去修学，最后呢才能够得到涅槃智。涅槃智呢，也就是能够达到知道什么叫不生不灭的境界，知道一切呢这个是 能够了解呢，一切是这个这个无我的，一切这个是涅槃寂静的。那所以呢，这个涅槃智呢，其实也就是达到呢已经破我的境界。那但是你要达到破我，真正了解到一切无自性，真正是自在，知道什么这个不生不灭的这种境界，不是靠嘴巴讲说这个我知道这是不生不灭的，你执着什么，这种呢是我们凡夫呢这个自己其实还有所执着，然后呢只是用口来说的，那这种呢是不对的。所以这个涅槃寂静，这个不生不灭这种境界，是你亲身体会那种不生不灭那种寂静涅槃的境界，那这个叫做涅槃智。那要达到那一种境界，要从法住智，就是要从我们现在还有所执着，但是在有所，但是能够建立起正见，知道什么叫做因果，什么叫做缘起，什么叫无常，然后在我们日常当中呢，去随顺这样子的佛法去观察，去深入，然后最后才能够体会到那个真理，那个真理才能够达到就是涅槃智。这样子明白吗？所以呢，不要空口呢一直挂着啊，哎，这是空的啦，这是空的，事实上一点都没空。有的人就说我是很无我的啦，我很空的啦，你怎么讲我都没关系的啦，你看一句话里面有多少个我了。所以呢，这个不是用口来说的，这个真的要实际去学习降服我。所以呢，这个要怎么去降服我们自我的懒惰，从我慢心要去下手，学会把自己放在别人的立场，然后从不要什么事情都从自我出发，多考量别人，这个能够呢，能够这个以自己呢放在别人立场，多去考量，那把自我降低一点，让我们的慢心不要升起啊，这个然后多能够谦虚去观看别人的长处，那这些都是起步，很重要的。所以不要只是嘴巴讲，我天天都念金刚经，我天天念心经，都是讲空的，所以我是很了解什么叫做空的，然后天天就在宣传什么叫做空，但是事实上自己一点不空。那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呢，很容易走入歧途。有些人变成自己其实没有到那个境界，但是嘴巴讲的又是那个境界，那结果呢，把自己以为自己是变成那个大菩萨的境界，那是很危险。所以这是我们要知道的。那有了这样子的一个正见正思维过后呢，我们刚才说到正思维叫做正智，也就是我们要把这个我们所了解的发之以行动。所以刚才所说的先得法住智，后得涅槃智，那能够有正见之后呢，这个正见非常稳固，我们要在怎么去在生活当磨练，让它慢慢的变成我们，慢慢的变成真实的智慧，这个就是要在我们的行动上去实践。所以在八正道里面，正见正思维，接下来就是正语正业跟正命，这三部分呢是属于行为方面的。那正语呢，也就是这个合法的原理依缘，或者是文字，包括写的啊，有一些没有讲恶语，但是呢现在有很多是在电脑上这个什么Cyber 什么 bullying， 那种呢，这个也是很大的问题。那所以呢，这个正语呢就是不妄语，不说谎。不说谎呢，大家基本上有时候我不会说很大的谎，但是呢有时候说话不算数，常常讲话说话不算数的，那也可以其实归纳成为妄语。尤其是你明明知道你做不到，然后呢就常常爱夸大口吹牛，然后人家以后这个人每次讲话都是这个样子的，你不要相信他了。就是因为其实你说我不是说谎啊，你说我开玩笑，但是你就是爱夸大，或者是说答应的时候我一定做得到做得到，但事实上真的是做不到。每次人家就是这样，他答应的事情你先不要相信他。所以有这一些其实都是妄语的，所以不要以为妄语是就是说是故意，这其实这个就是已经是骗人了，只是说大家有些在习惯上就已经是这样子。所以有的人口很甜，讲什么我一定会改过，我一定做到， 他事实上呢 转身呢对自己所说的话呢完全没有一点诚恳心。比如说这个妈妈跟那个小孩说你这个坏习惯要改就跟妈在妈妈面前呢表现得很乖，或者跟老师面前我一定改，下一次给我再最后一次机会我一定改，然后下个礼拜马上又重犯，那说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我一定改，讲得太多的时候人家就已经觉得你根本就没有诚意。当然我们的习惯习气有时候不好改，但是至少你要有呈现出你尝试去改的样子，对不对？如果说嘴巴讲了过后一转身就马上把它忘记的话，这种就是顺口溜的。我觉得现在有很多人就是顺口溜顺口答应，但事实上他自己也忘记自己答应了，这些都可以说是妄语。那所以呢这些坏习惯呢我们要尽量的去避免。那所以尤其是佛教徒，我们佛陀说不妄语，那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因为这个尤其是人与人之间关系就是靠我们的言语，所以如果我们不能够保持诚实的语言的话，人家对我们的信赖就会打折扣。那另外呢就是不两舌，两舌就是挑破离间，在背后呢专门讲别人的坏话，讲这个 A 讲 B 的坏话，然后跟 B 讲 A 的坏话，让你们两个去打架。那这一些呢挑破离间这是不好的，这个有害人的心啊。那另外呢就是不恶口，恶口就是骂人的话刻薄的话。然后呢就是不起语，不起语，不起语就是讲无聊的话，没有意义的话，甚至呢引发就是引这个激发人家去做杀盗淫妄的这些事情。有一些人呢、就是无聊啊，坐在那边就聊天啊，就是你敢不敢去打抢那个银行，你敢打抢的话我们就请你吃一顿饭。或者是说我们就拜你做大哥，然后是什么这样子。有一些年轻人就常常会对这样子的事情，这样子的一种冲涌啊去做这样子的事情，所以这种真的是很无聊的事情。本来嘛坐在那边聊天嘛已经浪费时间了，然后再有人引发这样讲起这些事情的时候呢，就有人去做干坏事了。然后或者是说本来呢大家一起年轻人一起玩本来没事的，他就来叫酒来喝，看你能喝多少，看你能够喝多少，那就比喝酒，然后挤到全部醉倒了，这个也都是不必要的事情。所以这些呢都是起瘾产生的，所以起瘾呢就是无聊的话。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呢要尽量讲合法的语言。什么这个合法的语言呢？就是不就是能够劝人行善，能够讲诚实的话，能够讲鼓励人家的话，安慰人家的话，让人家心里听了能够舒服欢喜的话啊。所以这一些呢都是正当的语言，还有就是鼓励人家向善的向上的这些语言啊。所以不管是在讲方面或者在写方面都是一样，所以这个正语呢包括书写方面的也包括在内。那另外呢正业呢就是正当的身体的行为。所以接下来是正业呢就是正当的身体行为。身体行为呢第一个呢就是不要打人呐、那就是不杀啊，这个不要伤害别人的这个生命，包括其他众生的生命啊。这个是要知道说，每一个众生都热爱他们的生命，我们不要给其他的生命造成生命上的威胁。那另外呢，就是不盗，不偷盗，不要偷东西啊。偷东西呢，有时候包括。偷东西偷大的东西大家可能一般不会去做到，但是呢贪小便宜可能就比较会有。然后或者是说拿公司的东西 公司的纸啦、笔啦、种种的，那个就很容易这个犯这样子的问题。这个是道，然后呢不淫，淫就是这个淫逸，也就是说这个在五戒里面就是说不邪淫，就是说除了合法的夫妻之外呢，不应该是侵犯别人的妻儿妻女啊。那也就是说尊重自己的这个伴侣，然后这个不要造成呢自己家里的不和，然后也不要造成别人家的家庭祸累啊，那个这个是很重要。那所以呢这个要有合法的身体行为。那接下来呢是正命，正命呢也就是正当的经济来源，经济生活。所以有正确的观念的时候呢这个尤其在家的呢，那在家中呢的正当的生活经济生活来源呢，应该就是要避免犯五戒的。五戒就是不杀、不偷、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所以呢你从事的事业呢不要犯到这五项。你犯到这五项的话呢，你天天就想，哎呀我今天又杀生了，今天又偷了东西，对不对？然后这些呢就包括包括呢，比如说你从事屠杀事业，杀猪啦、杀鸡啦、卖鸡啦、卖鱼啦，这些都是间接跟这个杀有关系。然后这个偷呢，就是比如说你专门在这个贪污啦，这些也属于偷，或者是说这个在你在卖东西的时候呢，这个偷吃人，这个把那个秤啊，有的人很会调那个秤啊，每一个秤他就调了，他就反正就会少一点，对不对？然后所以你这样子卖，就每一个人买的时候，你都其实都已经吃掉了一些，这是不老实的。所以这些都是不对的。然后或者是说这个你建筑就偷工减料，然后自己中间就收了钱，这些都是不对的。所以呢有时候你从事的是正当的事业，但是呢你做的方法呢里面有偷有骗，这些都是不对的。那这个是说到这个经济，那这个经济生活。所以不邪淫，那当然就是如果你去开个妓院啊什么，所以那个根本就是错误的。那所以有一些职业呢是国家，在某一些国家是合法的，比如说在澳洲 prostitution 那个开妓院好像是合法的，但是在佛教徒来说是不应该去从事这种事业。还有是你开 pub 也是合法的，但是佛教徒就不应该去从事这个事业。因为你从事这个事业，你就是鼓励人家去，你不可能说我开 pub 哎，你们都不要喝酒啊，你总是打广告啊，一打广告你就鼓励人家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很矛盾。那所以呢这个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要避免的事业。所以就是贩卖武器、贩卖毒品这个贩卖人口，这一些呢都是要避免的。然后这个屠杀这个反正这一些呢都是我们必须要避免的事业。好，那所以呢这一些呢主要就是说其实是以戒为它的基础，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五戒为它基础，最终呢是希望呢达到我们心的清净。我们记得以前谈到戒有问戒吗，我们说戒的意思呢其实也就是清凉平直的意思。我们常常以为戒是绑住我们，其实呢戒的意思呢，希腊的意思呢是清凉的意思。也就是所以戒，其实我们所说我们以为的，我们常常想到的戒就是戒条，但是戒条它背后的目的是希望我们达到心的清凉、心的平稳，一切烦恼被制服。那所以呢这个所谓的正义、正业、正命呢，其实也就是让我们的生活的这个心安理得，不做亏心事， 然后呢在原理上在身体行为上呢都能够呢合乎戒法，那这样子呢你晚上会睡得很好，不用怕睡不着，对不对？那所以呢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那所谓的正命呢，我们这个正语正业这些以前讲戒的时候已经讲了很多，所以今天我要多讲一点是属于正命方面的。那这个正命呢当然有分出家的跟在家的，那出家的呢当然就是出家的师父们的正命呢是比较严谨一点，就是说这个出家的师父们不应该做贩卖啊，做生意啊之类，这些是不对的。那另外呢这个比如说算命啊，这个卜卦啦，这些也都不是，其实不是出家师父们应该做的事情。那所以这一些呢，都是应该要避免的。还有就是比如说巴结有钱的人啊，巴结政府官员啊，然后希望说他们给你支持，这些其实也都是要避免的。还有就是这个用咒术啊，或者是用什么仙药啊什么之类的，这叫做显意惑众啊，就是表现出一些特异功能来迷惑群众的话，这些都是出家师父们必须要避免的，不能用这一些来吸引信众。那所以呢，如果你们因为现在的社会呢，就是似是而非的佛教也有很多，那所以这个你们自己呢学佛过后，你们自己要眼睛张开一点，知道说哪一些是正法，哪一些是可能不太那么的纯正，那所以呢这个是你们要注意一下的。那因为在座的大家是在家众，那所以呢我们多讲一点在家方面的。那在家方面的呢，这个正命呢，我们说经济来源最主要就是钱的问题。那所以在佛陀时代呢，这个佛陀有开示了很多如何在家的居士应该如何有这个正常的经济生活，让我们的生活能够安乐。那同时呢，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应该要怎么样，那佛陀也有很多的开示。那所以首先呢，第一个呢讲正常的这个经济生活。在佛陀时代呢，有一位这个年轻人呢，他去问佛陀，他去叫做预设家，也就是乌萨卡，他去问佛陀，这个故事呢记载在阿含经里面，他就去问佛陀，他说这个身为在家众，我们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今生这一辈子呢能够得到安乐。那所以佛陀就告诉他说有四点要注意。第一呢就是方便具足。所谓方便具足呢，其实也就是有正当的职业，就像刚才所说的，因为你第一个经济来源就是要有一个职业。那所以这个职业呢，就是刚才已经说了，反正这个要以正当的职业能够谋取生活，那反正有关系到煞道淫妄的呢，我们都要避免，然后呢也不要呢这个用偷机取巧的方式，或者是说比如说这个如果是你这个比较有权力一点的，也不要用你的权力去压迫政府，或者是用政府的权力来压迫你的员工之类的，这一些呢都是要避免的。那所以呢第一个呢就是要有正当的一个经济生活，然后呢也不能从贪污，这个是上个星期我们讨论的，所以在这部经里面有谈到呢，不要从贪污敲诈夺取非法取得财这个钱财呢来用这个来这个，不要用，不要以这个什么家庭负担啊，或者是要祭拜神灵啦、或者是说要做慈善啊，种种呢去做贪污砸取这个敲砸这个非法取财的一些事情。所以你用慈善说我这个哪来了，这个去这个贪污过来的，我是要去做慈善工作的，这个是不对的。所以在这个阿含经里面有说得很清楚， 啊，所以呢，这些是我们要了解什么是正当的职业，耕种啦，啊，这个做行政工作啦，或者是做买卖啦，这些都可以，但是就是要避免杀盗淫妄，就是要自己对，就是说，在对这些是正当的职业，但是呢，我们自己在行为上，啊，不要避免这些贪污种种的欺诈工作、欺诈行为。那这是第一点，是方便具足，所以一定要学一门技术。所以在家的要能够养活自己，养活自己的家人，不能够天天懒懒这样子，什么也不学。所以一定要学一门技术，不管什么，没有所谓的哪一种是高等的这个职业或者是低等的职业，只要是一本正当的职业，能够养活家人，那就是一门技术。所以方便也就是能够学一门技术，能够养，也能够呢让我们有一个资深的一个经济来源。第二呢，你的钱它来了，你要能够呢好好的把它妥善保存，不要呢随便乱放，然后呢就引人注目，让那个盗贼的来抢走。那所以呢，这个守护具足呢，也就是对财物呢要妥善的去保管保存。那比如说你用了这个钱财，好，你去买一辆汽车，那你买了这个汽车，那你也要妥善的去照顾你汽车，你不要好我买了汽车然后就给它乱撞，然后你又花钱要去修理，那这是有一些是不必要浪费的钱，对不对？你建的屋子好，地板哎，怎么去保护，或者是什么怎么去保护？你这个虽然迟早是无常啦，但是呢，至少说你比较有细心去照顾你买来的东西的话呢，它能够用的比较久，这些也是要注意的。不然你不好好的去保护它的话，你要花钱去维修啊。所以呢，这些也是属于财务妥善保存，就是珍惜。虽然我有钱去买，但是买回来过也还好的，好好的应用。那然后呢，另外就是不要让这个我们的钱财啊，你注意你放在什么地方，不要这个去做非法的事情，结果呢你的钱被政府没收了，所以你这个赚很多钱来，然后自己呢行为不当，然后钱被充公了，那这些也是不好的。那另外就是你这个存这些钱你要放在什么地方。在古代呢，就尤其是有时候大水啦、大火啦啊，这些会有这些危险的地方，你不要去把钱放在灶头旁边，要让火烧把它烧起来了。有一些人就喜欢把钱放在枕头底下，放在厨房，放在哪里，然后就放在台堆下面。
我一个亲戚，他们是在巴萨做买卖，然后他们的钱收在那种袋子，然后他还钱，
带垃圾丢掉了，
垃圾他真的丢掉，很千多块。
我上次看到一个报道说有一个老人家，他把他的那个钱呢，一辈子的钱呢，都全部藏在他的那个床垫里面 ，mattress 啊，对不对？你有看到吗？然后结果他死了，他的女儿不是赶快，就是通常人家死了，那个老人家睡过的床垫都把它丢掉嘛，就丢掉垃圾什么带走，你们好几万美金是吧？所以呢，守护具足就是你辛苦赚来的也要好好的，就是说想办法能够保存，哎，放在定期存款，剩一点利息啊，或者是说做那种比较安全的投资，因为是在家的嘛，所以你做一些投资，就是不要是那种赌博性的，但是保险的一些投资啊或什么之类的，那这些让你的钱呢也能够增长它的实力，那也不错的。那这些呢都是这个是在家中是可以做这样子的事情，那所以呢让你的钱的质地呢不要贬值，能够慢慢的增长。那这个是第二点。第三点呢是善知识具足。就是要有好朋友，不要呢交那一些呢常常骗你的，就是很会讲大话， 然后 会跟你很好很好，然后呢就会天天叫你出钱啊，或者是叫你跟你借钱啊，啊这些呢，如果你自己把握不住的话，那就很危险。所以如果就是不要跟这些这个太狂大，常常喜欢欺骗凶险，然后太放逸懒惰的人在一起，常常在他们在一起，除非你能够影响他们，如果是你会被他们牵去的，你自己只好 保持纪律啊。因为有些人常常会说，那我们应该帮助他，我们要感化他，对，你如果能够感化得了那没关系，问题是你如果自己把握不了的话，那你只好先保持纪律，把自己能够兼顾起来先再说。所以这是因为这些朋友呢，其实也是让我们的财务消耗的一个主要原因。他这个在所以这个善知识呢，我们要能够交好的朋友，能够鼓励我们的朋友，能够让我们呢向上的朋友，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烦恼会逐渐的减轻，不会起烦恼，然后呢这个善法能够不断的生长，这是很重要。然后另外呢，最后呢是正命具足，这个正命跟刚才所说的正命是不一样，只是在经典里面他用这个词呢，跟刚才我们八正道里面所说的正命呢是一样的字，但是呢他这个正命也就是说经济来，这个我们对我们的经济的这个收入以及支出呢要能够平衡，量入为出，要 balance 不要呢这个太过的浪费，也不要太过的吝啬，应该花的要花，那也不要说生病了也不要看医生，然后饭不要吃那么多，一直把钱收住，一直在那边数钱，变成守财奴，然后自己病倒，那病倒也不看医生，那这是不需要这样子的，但是也不要太这个过度的浪费啊。那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知道的。然后呢这个他说我们的钱呢的那个，我们的钱呢的刚才说的善知识呢，他说如果我们的钱主要消耗到我们的钱的坏朋友呢，所以善知识记住，我们就是不要交坏的朋友，这个有几种呢我们要避免的，就是还有我们自己的一些坏习惯也会让我们浪费掉我们的钱，就是赌博、喝酒、爱色、好色、嫖赌啊，然后呢这个自己太过放荡放逸，到处玩天天玩耍啊，懒惰，这些呢都是会让我们把钱花掉的，所以这些坏习惯呢一定要避免，也不要交有这些坏习惯的朋友。那然后呢这个生活上呢能够正常，所以这个正命具足说我们的经济分配呢要能够平衡。那佛陀也告诉我们呢，要把我们的钱呢，你们的钱赚到的钱分成四份，分成哪四份？第一份呢，当然是日常需要，这个就是我们的饮食啦，或者是说小孩子读书的钱啊，什么这些必须要的，日常的必须。然后呢，紧急的一份。然后呢？储蓄，紧急应该是属于储蓄的部分。
一份应该是布施的。
一份是布施，就是慈善布施。
一份布施是投资性。
也可以，这个有的写投资，或者是反正这个我们放其他，也就是说你可以用来投资，或者是用来帮助朋友，或者是用来稍微有时候一些娱乐啦，然后看戏啦什么，就是从这一部分啦，就是说换句话说，你不要把你要，因为有些人呢常常就是只有这一部分跟这一部分用掉了，对不对？你即使娱乐你就是还是在这一个范围里面啦，然后你一定要保留四分之一 给紧急的，就是储蓄出来起来，这个是储蓄的部分。那另外这一个部分呢，就是就是做一些比如说供养三宝啦，或者这个捐给学校啦，或者是医院啦之类的，做一些慈善的事业。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你能够确定呢你自己的生活会觉得说，嘿，我不怕有什么事情发生，我应该有后备，这个我有储蓄，然后还有这个这边是活动性的，然后呢这个慈善做了还让你能够有来生有福报，来生也不会穷。啊，是说它分成四份啊。
Income tax
在这一边，在这一边。Income tax 在这一边。所以这个其他你就可以包括你的 income tax 啊，你的这个，比如说刚好朋友生日要买礼物啊啊之类的，这些就可以从这边出去的。有没有办法分到四份？好，如果能够这样子的时候呢，能够有一门技巧，能够让我们维持生活，然后呢，能够钱财能够妥善的去管理，然后又有好朋友能够鼓励我们，也不交上坏朋友，也没有自己也不要染上这种这个赌博喝酒这些不好的习惯，那有善知识常常在我们旁边帮助我们、引导我们、鼓励我们，然后呢，自己在钱财方面呢也能够安排的妥当的话，那你的生活呢，先生的这个这一辈子的生活呢就会比较安乐。啊，所以这个是第一点。那另外呢，除了这个我们自己在经济上的安排妥当之外呢，我们还要跟社会的人相处啊，跟社会的人相处要怎么样能够安乐呢？你自己的钱处理得很好啊，但是要怎么，除了因为我们不单单只是钱而已，有钱有时候没有朋友，然后朋友都很讨厌我们，那也是很不高兴的事情啊，所以我们还要有朋友的支持。那所以呢，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要能够和乐生存，那佛陀也告诉我们呢另外的一个教法，这个教法呢叫做谁知道，这个叫法叫做，这个六方礼呢，也就是礼六方，也就是《善生经》所说的，也这个故事，这个也是记载在《阿含经》里面。那个是四重恩吧？那这个故事呢，这个是有一位这个年轻人叫做善生。他爸爸往生了，那有一天佛陀看到他呢，他早上呢，他每天早上呢都洗澡洗得沐浴得很干净，然后就在河边呢拜东拜西拜南拜北拜上拜下，然后呢佛陀就很好奇去问他说，你为什么这样子拜呀？他就说，我爸爸往生之前呢告诉我，我每天必须要这样子呢来河边这样子拜东拜西，那这样子的时候呢，这个六方的神灵呢就会保护我，让我的生活能够安稳。那因为当然爸爸要死了，当然也希望孩子能够继续的快乐下去嘛，所以他爸爸就是这样子交代，所以他说我就遵循我爸爸的交代，我就天天这样子礼六方。那佛陀其实佛陀教导的时候，常常都非常的善巧的，他也不会说啊，你这样子错了，这个没道理的。那他有没有？他说哦，是这样子吗？那我们佛教里面呢，也有礼六方的，也能够让我们的生活安乐的。然后佛陀就跟他分享，佛陀说，我们的礼六方呢，是我们礼东方呢，就是我们的父母，东方是父母，然后南方呢，礼南方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师长，然后礼西方的时候就是夫妻，如果是夫妻的关系，然后北方的是朋友，上的是宗教师，然后下呢是我们的工人啊，也就是说雇主与雇员的关系这样子。那他说，如果你能够这个以这六方呢这样子的时候呢，能够跟这六方的人能够 能够和乐相处的话呢，你自然呢你生活就会愉快，你的事事呢也会顺利。啊，他说这样子的一个理六方呢，比你求神灵保护呢，会那个效果来得更快。因为你求这个这边的神、东边的神、西边的神来保护你啊，希望你生活安乐，然后公司里面或者是哪里遇到哪里的人，大家都喜欢你。但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实现实现的，但是你自己呢，能够在理六方，然后呢，所谓的理六方，其实也就是说，在这六方面的人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与他们相处的时候，我们要以理对待，能够互相。这个能够互相的谅解，同时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以及义务。如果相互的关系都能够如此的话呢，大家必然就生活的和谐，生活的和谐，你的安乐，你的幸福就自然来了。这个是你自己创造，你怎么努力去创造，你就很快的就会得到这个效果啊！你跟朋友能够和谐，你跟家里的人能够和谐，你跟老板也能够和谐，那跟。朋友也能和谐，老师也和谐，那你不是一切都很快乐吗？这个比你去拜拜拜那个效果来得快。所以呢，那个是所谓的理六方。所以理六方呢，它的意思呢，就是说在彼此之间呢，我们要尽到我们的责任。所以在《上生经》里面有解释的非常的清楚，就是说彼此之间的责任是什么。所以父母首先呢，就是说你东方是父母。那我们如果是子女的话，我们应该尽到什么样的责任？所以他在这个上生经里面也解释得非常清楚。他说这个子女对父母呢，应该通过几点呢来表达我们的一个孝心以及我们的责任。第一个呢，我们要奉养我们的父母。父母这个年纪大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奉养他们。另外要分担他们的工作。第三呢，要保护家庭的财物，爸爸妈妈流传下来的给你的东西，你要能够去保护它，还要维持家庭的荣誉，不要呢变成败家子，然后专门破坏家里的名誉。这个是很在，尤其在这个东方社会来说，这个是很不孝的一件事情。然后也可以以父母的名义做善事啊。这个赞成我们报答父母，因为我们的钱毕竟都是父母的钱啊。我们今天能够长得这么大了，然后能够做一些善事的时候，其实也都是父母的功德。我们也可以用父母的名义来做善事。如果他们往生呢，我们也可以做善事，把功德回向给他们。那所以这个是做子女的要时时对父母呢保持感激以及尊敬的心，这是我们要做到的啊。那。然后如果是从父母的角度呢，那父母的角度也父母也有他指导以及帮助子女的责任。那这个以后你们当父母的时候，你们就要去记得自己是父母的责任，不要是当孩子小孩子的责任。那父母的责任就是小孩子呢要对子女呢要帮助他们，阻止他们做不正当的事情，要指导他们，教导他们正确的道德观念，然后还有供他们受教育，基本的教育，这个父母要尽到责任。那帮助他们就是他们到时候如果长大了要结婚啊，帮助他们成就美好的婚姻，这个是如果他们选择要结婚啊。那在适当的时候呢，也让他们继承家庭的一些产业。那当然这个就是现在有些人说这个不用产业不用教，自己去发展吧。那但是这个是从这个佛陀时代的那一个角度来说，就是通常家族的产业会交下去。有的呢就是一直不舍得交下去，或者是就是你要在适当的时候开始栽培，开始放一些责任，然后训练他能够慢慢的接手，然后站起来。那这个呢就是父母要怎么样在适当的时机放一点责任下去，让他慢慢挑慢慢挑，挑到最后能够整个挑起来。那这个是父母的一个责任。然后夫妻丈夫与妻子之间呢，这个丈夫呢对妻子呢的爱以及尊重与关心呢，就是要礼貌的对待妻子啊，就是能够在适当的时候呢要能够赞赏，就是不能够天天都是骂他或者是天天直面他。 有的是恋爱的时候呢就天天称赞，结婚过后从来没有说你很美。对，所以这人还是有感，有这个，还是有一点，就是说还是喜欢听到称赞的话，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的。然后对他要忠实，然后呢还有跟他一起处理家庭的事务，然后在应该的时候呢，有时候要送礼物，你不要把他生日的时候都忘记了。那所以呢，这个是要记得的。然后另外反过来呢，妻子对丈夫呢也应该做到呢。这个记得，这个是以前的这个家庭啊，就是说妻子通常是在家里呢，这个丈夫是主外，妻子主内，所以在家里呢就好好料理家务。啊，不要他回来说乱七八糟。那另外呢，对先生的朋友回来呢，也要好好的对待，然后对先生也要忠实。还有呢，通常就是家里的钱呢，啊，就是通常都是妻子在处理的话呢，要妥善的去处理，还有要全面的工作。所以就是相对的，其实都是相对的。所以这个是2600年前的事情，但是呢，事实上跟我们是差不多。主要重点就是要互相的能够体谅、关怀、分担工作，然后能够互相的能够忠实、老实，啊，这个是很重要。那除了父母、夫妻之外呢，还有老师跟学生的关系。老师跟学生的关系呢，学生对老师呢，就是见到师长啊，就应该站起来向他致敬，这个是一般我们以前学的，但是现在澳洲的学生没有站起来say good morning的，但是小时候还是至少你会说早安啊、晚这个午安啊之类的。那还有就是对老师，因为你要记得以前的老师跟学生是。就是住在一起的，就像孔子的时候啦，或者是说佛陀时代的时候，一些老师他们学生是跟着老师住在一起，然后你学老师不单他教的知识，还有他的处事待人，所以其实你是跟他在一起的。那所以呢，他也要照顾，就是学生也需要，就是应该记得照顾老师的需要，让他感到舒适，不要他全部都是就是自己，他还要帮你洗碗的话，他就很麻烦。然后要热心的向他学习。然后呢除了基本的需要之外呢，看还有其他方面可以为他效劳的，比如说拿书包啦、拿报纸啦什么之类的。那上课的时候要专心听讲，这个是学生对老师的一个尊敬以及感激。然后反过来呢，老师呢也有爱护及指导学生的责任。第一个呢，就是老师必须要以身作则，树立好榜样。你不能跟学生说你不能懒惰，你早上6点要起来，然后你自己睡到8点，或者是说你跟学生说你不能迟到，然后你自己常常迟到，那这些就不以身作则。所以老师呢一定要以身作则，树立榜样。然后另外呢，就是要确定呢学生已经掌握呢各种知识以及技能。你教的话，你要确定说他到底有没有掌握了啊，然后呢采用有效的教学方法去教导。那还有呢，要关心学生的福利以及安全，这个是很重要。然后呢，朋友之间呢，我们都希望有真正的真心的朋友。那所以在朋友之间呢，能够做到呢，就是能够不要太吝啬啊，慷慨一点，然后有礼，然后还有愿意帮助别人，待人友善真诚，这些呢都是很重要。那还有就是说，如果我们的朋友都这么好对待我们，那我们在对方不小心的时候或者是疏忽的时候，我们也要学会保护他。那或者是说他遇到危险的时候，我们也要能够不能够说哎，危险赶快跑。那我们也要想办法，就是朋友遇难了，我们也要怎么去帮助他，那也要尊重他的家人种种的。另外呢，在雇主以及雇员，也就是老板跟工人之间关系呢，老板来说呢，就要根据工人他的能力来分配工作，还有付给他合理的酬劳，这个很重要。还有提供他们医药方面的福利，还有比如额外的利益啊，比如说津贴啦、花红啦种种的。还有就是他们应该有享有的一些假期呢 也必须要允许，比如说要回去家去处理紧急的事情之类的，不能老板说什么都不行，那就不够合理的。那另外呢，雇员呢对老板也不能是一个 complaint 啊，雇员有的时候老板怎样，其实我们有时候也要看自己，所以这个雇员本身要准时上班，要主动的去完成工作啊，不要每次都要老板去念的话，这个老板其实你就觉得为什么老板喜欢他不喜欢我，你没有想到自己常常迟到，然后工作常常拖拖拉拉，这样子就不好。所以呢要就是能够主动的去工作，也不用一直要人家讲的时候才去做，讲一声你才走一步，讲一声走一步，那很累的。那所以要主动的去做，然后工作呢一时完成，还要诚实啊，然后呢也帮助呢维持这个老板的好的名誉啊，这样子。这一些呢，如果雇员能够做到这样子，老板自然会喜欢你啊。所以这个是相互的关系。然后另外呢，就是宗教师跟弟子的关系。那宗教师跟弟子，作为弟子的呢，就是对在行动上呢要表示对宗教师的尊敬，在言语上也必须要表示尊敬，还有在思想上也表示尊敬。然后如果宗教师带来的时候要欢迎，不是来要觉得欢迎，还有给他供给他这个物质上的需要，这个是对宗教师的一个的照顾。另外呢，宗教师本身呢对这个弟子们呢所要做到的是，就是对弟子们有的错误呢要能够去纠正他们的错误，不能够是明明知道他已经走歪了，又不敢不要讲他，因为不然他生气了以后不照顾我了，那就很麻烦。那但是这个不行，所以一定要纠正呢弟子们的错误，还有呢鼓励他们做好事，亲切的对待他们，然后把真理教导他们，指导他们如何走上幸福的道路。所以呢，这个是宗教师对弟子的责任。所以这个是佛陀在2500多年前对善僧这个年轻人的给的开示。他虽然这个是2500年前，但是其实呢还是适合用在我们的今天的社会。所以呢，这个是说到在社会的生活上呢，如果我们希望自己的生活安乐，成为佛教徒，其实佛陀已经告诉我们这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怎么去处理。那所以呢，这是我们必须要记得的。那另外呢，除了这个呢，还有就是人与人之间呢，在人与人之间还有另外一个叫做四摄法呢，也是我们可以应用上的。所以除了六理，以这个六方对这个六方面的人能够尽到我们的责任之外呢，还有所谓的四摄法，能够让我们呢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呢能够更融洽，而且呢能够做得更好。第一个就是布施呢，但是布施我们要记得，就是说布施要能够发出一个欢喜的心，能够利他的心，而不是说我就是要布施我自己要种福，而不是看别人有需要。所以要布施呢要有利他的心、欢喜的心、舍心啊。那另外呢，就是第二呢，就是爱语。爱语就是说让人家欢喜的话啊，鼓励人家的话啊，称赞人家的话，安慰人家的话，这些让人家会觉得说跟你在一起他觉得很亲切，很有安全感，然后很喜欢听你讲的话。他听你讲的话过后他就很欢喜，他就什么烦恼都没有了啊，这样子就很好。那所以这个是爱语。第三呢是力行，也就是说能够照顾到朋友的福利，不是从只是想到自己，而是想怎么样利益到别人，怎么去利益别人。我们常常有时候做事情这个不行，我这样子我不行，这样子会影响我，我们都只是想到自己，也没有想到就是说这样子做怎么去，我要怎么去做才能够让他欢喜，让大家整体的人欢喜。所以要有一个例行的一种行为。另外呢就是同事，也就是要跟大家一起做事，同 共同来分担事务，那这样子，所以我们说，有难同当，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布施、爱语、力行以及同事。好，这个是说到在社会上的关系。另外呢，在佛陀时代呢，这个也有很多在家的这个在除了在家中去问佛陀一些关于如何建立安乐的生活，作为一个佛弟子应该怎么建立安乐的生活，然后也有很多国王去问佛陀。那佛陀呢，从来没有叫国王说你应该呢，应该去攻打哪个国家，让你的国家更强盛。他只是教他们呢，怎么样用佛法呢，建立一个这个德化的国家，就是有道德的啊。那所以他也告诉国王呢，要怎么样呢，才是好的国王。所以在座的大家，可能以后呢，都会当老板啊，或者是可能也会也涉及一些这个政治啦，或者是说领导人物啦，或者之类的。那有几这个十，他说国王应该有十德，十项要注意的。第一个呢，要能够廉政宽容，就是要清廉，不要贪污啊。这个要能够廉洁，自己的这个身这个行为呢，要能够廉洁，就是清净啊。然后呢，能够宽容，就是能够原谅别人，不要遇到什么不行就打，不行就攻，那这样子不行的。所以第一个呢，就是要能够自己清廉，然后呢又能够宽容。第一个呢，第二呢，就是要接受群臣的劝谏，就是说如果你的这个臣民呢有什么意见呢，你要能够低下这个能够放下你的慢性，能够去听一听他们的建议。我是国王，你们听我的，我不为什么要我你们怎么可以劝我。那所以呢，要能够呢，尤其是我们现在是民主国家，那所以开会的时候你可能一个 president， 但是 president 也要听别人的话。那所以呢这个是要能够接受群臣的这个劝谏，然后呢要能够喜好布施啊，能够利益你的人民啊，不要把钱全部堵在你的国库，然后呢人民生活得很苦很苦，那要能够呢把这个钱呢用回给人民。然后呢你得来这个国家要拿要赚到的钱呢，你要用合法的方式取得，这样子的时候你来的钱是正当的，你的国家才不可能会乱。钱不清净，来源不清净，结果就会造成不清净的结果。所以呢这个要如法取财，所以你国家要赚钱，但是你取财的方式要正当要合法。还有呢，他说不贪他人的妻女，如果这个国王呢看到那个女人漂亮，他就要跟他抢过来，不管是人家的已经结婚没结婚的，人家的女儿他都是要抢过来的话，这个迟早会造成社会动乱。他有权，他权力在上的时候，大家可能不敢做什么，但是呢慢慢的大家就会不服气了。这样子的一个国王太这个色情了，他这样子的国王这个迟早呢会倾国倾城。所以倾国倾城，我们说这个人的美色呢能够倾国倾城，就是自历史上有多少个国王就为了美色而把这个江山呢都送走了，对不对？所以呢这个身为一个国王呢，这个对这一方面呢真的是这个就能够呢保持这个忠诚，对自己的妻子啊，这个不要太过的风流吧。那所以这一些呢是非常的重要。那尤其是你看现在不管是这个比如说在澳洲啦，或者是在美国那里，只要哪一个部长啊有一些绯闻出现的话，都会给人家哄下台的。所以呢，所以就是我们这个尤其是要做大事的时候呢，虽然每个人都还有欲望，但是呢你要有节制， 那尤其是我们学佛的人，这一点呢更重要。因为虽然大家是异界众生，不可能就是不可能没有欲望，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说，尤其是淫欲，它是最是一个很根本的障道的一个因缘。如果我们希望说越来越能够像说能够到出世间解脱，能够保持出世间正见，就要去观淫欲啊，这个要无常无我去做深入的观察，而能够呢离欲，那这样子说才能够有解脱的可能。那所以呢，一个已经够了，还有两三个呢，那是找麻烦。然后呢，结果呢自己呢身败名裂，所以呢这是这个是要注意的。接下来是不饮酒啊，然后不嬉笑歌舞，所以就是说这个国王他自己的行为要端正啊，不然天天喝得醉醺醺的。把国家大事呢都搞砸了。那这个天天喜欢嬉笑歌舞，天天在那边看宫女跳舞啊，什么事也不管的，那也不行。然后呢要依法而没有偏私，就是处理事情的时候依法，而不要说喜欢这个人我不喜欢那个人，因为这个是我的太太的亲戚，所以要保护。那这样子的时候呢这个事情呢国家的事情就很难公正。还有就是不要与群臣争斗，不要跟你自己的这个臣民啊在那边斗，那个就是自己里面在斗的话，只有让你们越来越没力量。然后呢最后呢他说要身体健康，国王要身体健康，身体不健康还没办法，你躺在那边虽然你很想做，但是因为你没有能力去做了，结果旁边的人可能就会，你只能躺在床上听他们报告的话，你看不到的话，那也是很麻烦的事情啊。所以啊，这是十点，就是说作为佛陀对国王的一个劝告，也是值得我们参考的。那这一些呢，说了这么多，这一些呢，其实呢，都只是让我们过一个安乐的生活。那佛这个，我们刚才说到，在这个意色家问佛陀如何让我们这一辈子能够得到安乐的生活，佛陀告诉了他这一些。然后他进一步他说如何让我们下一辈子呢未来的生活呢也能够得到安乐，那佛陀告诉他那这个就要更进一步的修持佛法。那有五个重点，
这图案可以看
啊。第一个呢就是，所以这个是就是说要进一步的，除了在以除了就是说得到一个安乐的生活，那以一位在家的这个是一个在家的身份呢来修学佛法，如何呢让我们不单单今生能够得到快乐，而且来生能够得到快乐，同时呢能够越来越朝向解脱之道。那第一个就是信，所谓的信呢就是信三宝，对佛陀对佛法对僧伽的功德有深刻的了解，对佛陀佛法僧三宝的意义呢有深刻的了解，同时有深刻的信心。那所以呢那这个信心的产生呢其实是从我们正见以及正思维而来，就是说你能够建立起对佛陀的正确的了解，佛陀是谁，他之所以怎么他为什么会成为佛陀，他是怎么修学而成为佛陀的，这些你都非常了解。佛陀有什么功德，那我们有没有可能学习然后能够达成像佛陀那样，这些问题你都非常的清楚。然后接下来就是好，然后接下来佛所说的法是什么，法的真相是什么，然后身又是什么，这三者对我们有什么帮助，能够非常深刻的了解，然后佛法身在你的心中呢产生强有力的力量，你觉得佛陀是一个最好的依靠，那佛陀带给你这个光明，指引你这个应该走的道路，那所以然后你要遵循这个法，你也觉得法这个讲的道理是非常的圆满，只要我依循这个法，我是有办法去慢慢净化自己， 而得到解脱的。那同时还有身在旁边帮助我们。那所以呢，你对佛法身的这个了解呢，能够深刻，让它到你，直到呢，它能够在你心中呢产生一种奠定，让你心很安乐、安稳、清净的一种作用。所以静呢，静呢有，我们说它是以心静为性，也就是说，当你的信心非常稳固，这个信心不是只是说相信而已，而是由你的正确的了解过后而产生的信心。所以佛法所说的信心呢，是以智慧配合的，就是智慧智与信合一而产生的一种信心，一种力量。所以这个力量呢，会让你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你说没关系，我知道有佛有法有身，我知道应该怎么去处理，你不会这个慌张，也不会乱，心还是很清净。只是事情发生了，好，事情发生了不圆满，但是你对法的信心还是存在，你对佛的信心还是存在，心是很清净的。所以性有静心的作用，所以这个性呢，不是泛泛的性而已，能够信到它产生你，让你产生一种力量，在你面对事情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安稳，不害怕，这样子的一种力量。所以就像你们大家做事情，比如说你要去一个 presentation， 你这个现在期末了，所以你准备得很好，你想这一刻我滚瓜烂熟，而且其实我这一刻已经读得非常的熟悉，不管你从哪一个角度来问我，我都不会怕的。那所以你上学的时候，你同学怎么发问，老师怎么发问，你都滔滔不绝的，你都会讲，你一点都不会怕，因为你有信心，你不会慌张。但是呢，如果你只是要 presentation 之前呢，死背几个呢，然后呢，对整体的概念完全是模糊的，人家一问马上就倒了，然后你心就慌，一片空白。所以如果你有信心的话，你会发现你很清楚，好像你问的从这个角度，我知道应该要从什么样去解释，非常的清楚。你们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有时候你们学习的哪一方面，如果你们很有信心的话，不管人家怎么问，你都非常的清楚。就像你们读这个医科的，以后你就要整体整个人，他哪一个神经线怎么转，怎么走，然后这个病是怎么样，前因后果啊，人家问滔滔不绝的就全部讲出来，非常的有信心，非常的清楚。能不能做到这一点？那所以呢，这个就是对三宝的信心已经非常，对三宝认识的非常清楚，然后他在心里能够产生这样子的一股力量出来，所以我们说他有让我们心清净的作用，他不会乱的。就好像这个有，你知道那个有时候有的水很污浊，有的井水很污浊，人家可以放一种化学药，好像石头一样的下去，叫做 alum 啊，它能够那个水就会清掉。所以就像你遇到事情的时候，你心慌，但是你想到三宝，信心就清下来，事情就会看得清楚。所以这个是信，所以信呢，就是对三宝的坚固的信念，非常清净的一种心啊。这个要能够培养出这样子的信，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持戒。所以戒呢，就包括，所以在家居士呢，如果要能够顺着人间的正行呢，能够朝向解脱的话，第一个对三宝要信心具足，然后第二呢，就是戒具足。就是能够呢持五戒，然后呢能够进一步的，有时候呢去到寺院去所持八关斋戒。你们听过八关斋戒吗？没有听过。五戒呢就是不杀，五戒都听过嘛， 五戒都听过，都点头了。然后五戒呢，八戒就是在五戒再加三条戒，就是佛陀就是这个很多在家弟子呢，有时候很向往出家的生活，他们就去问佛陀说：“啊，我们可惜我们已经结婚了，因为家庭的负担，要这辈子也不晓得有没有办法去体验出家的生活，也没有办法去出家，有没有办法让我们体验一下，然后希望发愿来生能够出家吧。”那佛陀说：“那这个制定这个八戒，让大家呢，如果说在家的居士想要体验出家的生活，能够一天一夜到寺院去住，手持这八戒。”那手持这八戒，因为你心是想要出家的，所以你手持这八戒的时候要发出离心，就是说希望能够舍去世间的贪染，让心呢能够清净向佛法，那这是很重要。所以这个手持八戒，并不是说八戒比五戒功德大，现在是八条就是五条，所以我要去守八戒。有的人是这样子比啊，事实上不是，因为他的目的是不一样。五戒是要进行受，是一辈子要你受了，你就应该一辈子守持。那这个当然有时候有的人这个守持不清净的时候破戒了，那你舍掉某或者是舍掉某一条戒了，那你可以在有因缘的时候你可以再去重受。那五戒是可以一直增益受。那八戒呢，就是你通常就是一天一夜24小时，有的人受八戒受这个一个星期也有，那也有很多在泰国的，有的是就是这个有的在寺院住3个月守八戒，也有可能这样子。那这八戒呢，主要就是杀盗淫妄酒这个五项之外呢，再加上呢就是不歌舞观听香花吐漫，就是说你这个不要去听看戏啦，听音乐啦，还有这个看跳舞啦，还有不要这个喷香水啦、装饰啦之类的。因为那一天一夜，你就是去寺院要体验出家的生活，那你喷这么多香水，挂了这么多东西去，都可以干什么呢？然后去到那个寺院，又带你在旁边在那边看 YouTube 看戏，那你说现在叫你看吧？对不对？那你根本就没有去体验寺院的生活，没有把这些我们平时染着的这一种五欲放到一边去，让自己体验一下你有这种东西的感觉是什么样，让你感觉到什么叫做染着。你就想，哎，今天没有动，不能摸电脑，然后就跟师父说，我可不可以带我电脑，我只是做 assignment 而已。你会发现到呢，这个就是一种染着。我们其实现在对这个染着呢是蛮强的，所以呢，就是不歌舞观听，不香花吐漫，因为我们已经说要到去体验出家的生活，让慢慢去了解自己，往内观照，对不对？然后你如果在那边再去看戏、看跳舞、听音乐的话，你是去往五欲追求。那平时已经很多了，就那一天一夜你已经发愿说一天一夜说要去体验寺院生活，还要把这些东西带去，那就没有什么意思了。所以即使你觉得很不习惯，也要去尝试，然后你才能知道有这些东西跟没有这些东西的差别在哪里，你才会看到你的心被这些东西绑得多紧。所以这是第六条呢，就是不歌舞观听，不香花吐漫。第七条呢，就是不高广大床，不要睡到那种大大的很舒服的床。那这样子呢，会让我们呢，这个我们说我们贪婪的呢，就是对五欲嘛，就是色声香味触，这个触呢才舒服的床，早上不想起床。然后太大的床呢，有时候就很容易做梦啊，想入非非啊，那也是会引发我们的欲望。那所以呢，这个高广大床呢，就是那一天你就是要真正去体会一下，我们对自己的床、对自己的枕头想做多少。有的人就是没有自己的枕头，没有自己的被，他就睡不着觉了。所以我们要自在，单单这个我们就不能自在了。如果你去到哪里你都能够 很自在的话，你就一样睡得很好。所以我们还不要说解脱我们的心了，就单单一个床、一个被单、一个枕头，都已经解脱不了。所以呢，这个高广大床啊，是我们必须要去让我们去了解自己的心啊。为什么这些东西，我以为说染着是什么染着，但这些简单的东西我们都那么染着，所以不高广大床。然后接下来就是第八条就是过午不食。就是那天呢，吃了中午过后就不要吃了，不是过了五点不吃啊。上次有位小孩说，哎，我也可以过午不食，我是过五点的午。那过午不食就是过了中午就不吃，也就是说，让我们去了解我们到底需要多少食物，然后也感觉到这种饿的这种感觉是怎么样。然后也去体会到说，其实也有很多人没有东西吃，那所以呢，这些呢都是让我们去体会的。然后过午不食呢，尤其是说你到寺院去住这个24个小时，那一天你是要安心在佛法上，所以呢，安心在佛法上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就是可能活动会比较少一点。那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也你如果说想要禅修。然后你就不用想，等一下几点要起来吃晚餐，就不用去想。你会发现，你如果没有晚餐的时候呢，你的时间其实很长。你会发现下面那一段时间很好分配，它没有被切断。不然呢，你如果你想，你这个到两点起来做一点功课，然后四点半说，哎，要去煮晚餐，煮晚餐了吃一下又很饱，又不能马上读书，都会到八点了，对不对？如果你没有你那一个的时候，你发现你看你有多少时间。所以呢，这个过午不食，那所以这个是五戒。那在八关斋戒的时候呢，这个淫逸呢，这个不邪淫呢是不叫做不淫。所以呢，就是说，即使是合法的夫妻呢，在那天呢一起去受八关斋戒呢，也不能够有淫逸的行为啊，就是这个。所以他是不淫，即使是合法的夫妻也不能够有淫逸的行为。所以就是五戒再加上23条戒叫八关斋戒，所以进一步的去体验这个寺院的生活。所以这个是戒。然后呢，第三呢是布施。那布施呢，就像刚才所说的，我们要能够呢欢喜的布施，平等的布施，哈，那这是很重要。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布施要发自于我们的慈悲心，发自于我们的欢喜心，还有利他的心。然后呢，也要舍，也能够舍，布施了就不要念念不忘，舍能够要有舍心，去利益公共的福利利益呢需要帮助的人，那这样子，那这样子呢，这个是水施，然后接下来呢，所以这一个呢，好，等一下再说了。然后接下来还有就是闻，就是听闻佛法。除了做对上本的信心，然后对做持戒布施之外呢，这些都属于在众福方面的。然后最重要的，我们还要启发智慧，所以我们要常常听闻佛法。不要说我有信心了，然后就不用听闻佛法。其实我们信心只是一个起步而已，要不断的听闻佛法，加强我们的对佛法的了解。然后每一次听，你会发现啊，虽然有时候讲的内容或者是重点有时候差不多，但是你会发现其实你记得多少。那所以呢，然后我们自己应用了多少，所以我们要去常常这个去思维去听闻。那听闻的时候像加强我们的记忆，同时呢也让我们提醒自己啊，怎么听了，上次也是听过了，但是都没有去做。那所以呢这个听闻佛法很重要，一直让我们提醒我们自己。然后呢第五就是启发我们的智慧。有一些在这个经典里面有时候把这个两个合在一起就是慧。所以呢佛陀开示给这个义色家呢，就是这四相以及这 四项呢，是让我们呢能够得到来生以及以后的安乐，同时呢能够朝向解脱。那这一个呢，刚才说到这个性的建立呢，要靠我们的正见以及正思维。那这一个戒跟思呢，可以说从正理到正精进的部分，也就是正行的部分，对不对？然后呢，这一部分呢，慢慢的到这个听闻佛法，最后启发智慧，也就是要从我们听闻佛法、思维佛法、修学那禅定，然后在禅定的心专注成心之后呢，再启发真实的智慧。所以这个呢，也可以说成，也这个也需要精进呢，通常其实贯穿，所以可以从成正精进、正念、正定。所以呢，其实也可以说是八正道的一个修学。那我们这个八正道后面这个还没有讲完，这个下个星期再说。那所以呢，这个是佛陀的开示，对佛教徒的正行。除了我们让我们今生能够安乐，然后尤其是我们是修学佛法的，希望在佛法上越来越进步，从凡夫能够慢慢得到解脱。那这五项呢，性、戒、思、闻、慧，这是我们要牢牢记得。所以不要说啊，我忙就不要来听闻佛法。其实我们常常呢，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要分成四份，那我们的时间分成几份？我们把太多的时间分在都是在物质上的，然后这个精神放上面的太少了。但是我们这个身体是精神与物质是他们是一半一半吧，还是更多？但是所以我们的精神上的滋养太少了，营养不良，所以现在我们多数的人呢，精神方面都太脆弱，一下子呢就压力太大了，承受不了压力，一下子就忧郁症，然后一下子就崩溃了，就是营养不良。所以呢，我除了我们的金钱要分成四份，我想我们的时间呢也要能够好好的去分，那好好的分功课、工作、学佛，要分一份进去。你有把它分成一份在那边呢，你就会有时间来学。常常呢，我们就把其他的事情呢，就像这个日常需要跟其他的全部用完了，然后就剩的就没有了，0.1%，0.1%。所以呢，这个也可以让大家去参考，我们的时间要怎么去分配。那时间能够好好的分配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还是有时间学佛的。好，今天我们讲佛教徒的正行呢，就讲到这里。希望给大家一个整体的概念，除了就是我们所说的正理正业之外呢，在我们的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这个种种在同时在修学上呢，应该怎么样的一个行为啊，这样子呢才能够叫做佛真正的佛教徒。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好，谢谢大家。
请问大家有什么问题啊？说那个就是住相，大方便居住，有的话就很安乐。
就是说生活会安乐。那所以这一个呢还没有讲到，就是说可以说是一般的在家居住，还有深入佛法。所以为什么后来要再讲这一个？也不一定是来生，就是说，如果想在佛法上要进修的，那当然这个当然可以都确保，这个如果能够这样子的话，也能够帮助你今生能够在佛法上进修，然后也更确定说你来生的身心能够安乐。
感觉上是有安
慰
的，
是安慰的。他如果说，对，所以为什么刚才讲的这个就是要善知识具足，然后还有讲到这个六方语，如果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谐的话，那就会 可以自由快乐。所以我们人就是说钱它是不能满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能够和谐是很重要，但是就是世间的安乐无论如何它不是圆满，所以还是要通过佛法修学，然后慢慢找到正确的。
我问题吗？将军他这样说，上了一个宝贵的一课，而且金星师傅跟我们讲解今天的佛学班，很仔细，然后